the assembly when
大会下面听取。尊敬的墨西西里阁下，莱索托王国首相，请礼宾官陪同阁下上台。
I have great pleasure in welcoming.
有幸欢迎墨西西里阁下，莱索托王国首相，邀请阁下在大会致辞。72届联大主席，各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阁下，尊敬的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联合国秘书长阁下，各位女士们、先生们，首先，主席先生，我祝贺您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72次会议的主席。您出色的外交官生涯将能够确保您成功的担任主席的职责。我向您保证，我国代表团全力合作支持您完成您的任期。同时，我也想要赞赏您的前任彼得·汤姆森先生，感谢他出色地主持了71届联大的工作。他本着令人赞赏的技能和全心全意奉献的精神，承担起重大的职责，领导了这个崇高的机构。在上一次会议里，我们也目睹了新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当选，他的毫无可指的这个信誉和出色的联合国的工作，再加上他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让我们感到希望的是，他将能够本着他的新的愿景，出色的完成出色的应对各项挑战。因此，秘书长先生，我们祝贺您成功的被任命，我们也祝贺您在未来漫长的旅途里取得成功。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也要向前任秘书长潘基文阁下表达敬意，感谢他所做的工作。他本着无可指责的外交技能和出色的精神，完成了他的职责。主席先生，我们在此的第72次在联合国的历史上聚集一堂，评估世界政治安全和经济局势。此时此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刻。的确，在这个时刻，我们可以真正的审视联合国在21世纪应该承担的职责。联合国是人类给予了众多信仰的一个机构，人们也希望能够在联合国的基础之上获得所有人的更好的生活。二战之后的绝望的情绪被缓解，我们的前任通过了崇高的理念，当时他们聚集在旧金山，下定决心引用如下：拯救后代免受战争浩劫，重申对于基本人权的信念，对于人类的尊严和价值的信念，以及对于男性女性不管大小国家的平等权利的信念，并且促进社会进展，改进生活质量，扩大自由。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在缓慢的退步，甚至退到了70年之前的情况。我们被迫面临的多重和复杂的挑战正在即将破坏联合国从创立以来取得的各项值得赞赏的进步。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成为现代的特征，从全球难民危机到恐怖主义的蔓延，联合国是否能够有效地解决冲突，联合国的能力被放到了考验口上。朝鲜半岛的冲突在增加，再加上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被公然的违背，另外核武器不扩散条约也被公然的违抗，这一切也证明了在世界上的这个地区正在出现着不断酝酿的军备竞赛。 似乎这一切还并不够，尊重人权和尊重法治，这是联合国创立的基本的原则，但这些原则继续被践踏，有罪不罚。女性和女童面临着世界上最残暴的虐待，特别是在冲突国家，贫困也继续的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可怕的后果。贫困破坏了发展中国家重新定向自己的经济以实现现实增长的重大成绩。这种情形的结果是，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别无选择，只能够在有的时候从事一些非传统的经济生存的方式以维持自己的生计。主席先生，正是在上述的背景之下，我们欢迎今年会议的主题，引用以人为本，在可持续的地球上努力使人人享有和平与体面的生活，结束引用。这个主题明确地符合联合国创立的基本原则，也是这个组织的价值所在。人类存在的各项复杂性和两分法，以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性，要想必须成为过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履行自己的使命，在我们的发展途径里以人为本。一方面，可持发强调了所有社会实现普遍的繁荣，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在本质上这个理想远远未能够实现，我们需要齐心协力推动这项努力，以实现和平以及人人获得体面的生活。的确，国际社会作为整体必须要团结一致，采取集体行动，努力地恢复和平，并且给既定的理念带来普遍的应对对策。为实现这个目标，当前的挑战就是要去提供一个新的战略，涵盖了可持发目标，在多层面上将各项目标结合一体，融入到联合国大会的主题里。主席先生，我们也充分地认识到，在莱索托，我们的命运是由我们自己来主宰，因此对于可持续和平等的发展的首要机遇、首要责任是由我们来承担。作为一个新上任的政府，我们已经确定了崇高的目标，对于政府的所有重要的机构进行重组。在这方面，我们准备启动一个雄心勃勃的、然而可以实现的改革方案。我们也致力于全面地落实南部非洲发展经济共同体的各项决定，同时我们也期待着能够让莱索托走上包容的改革进程，包括宪法、议会、选举、政府部门以及安全部门的改革。这项行动将会包括所有的利益攸关方，他们必须真正的和全心全意地参与进来，来创立一个更加稳定的政治秩序，以促进经济发展。我们的决定和我们的承诺体现在执行南非经济共同体的决定。新上任的莱索托政府表达了我们的愿望，那就是和区域共同体一起合作，以在我国和在整个南部非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实现持久的和平和安全。目前我们在执行 SADC 的决定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在此之前，在兰索托的普拉皮法官调查委员会提供的建议，这个事件呢是来自2015年6月当时的军队司令 John Mahal 将军的残酷被杀。在这里，我既悲伤也很羞辱地再次汇报兰索托军队司令孔穆苏穆苏上将在2017年9月5号，也就是不到三周之前，有两个高级的军队官员残酷地杀害了。在此之后，这两个人又被枪杀，被这个将军的保镖枪杀。尽管我国的政治和经济不稳定方面存在着惊人的挑战， 但是南部非洲经济共同体作为一个区域集团，坚定一致的支持莱索托恢复和平、政治稳定、安全和法治。在这方面，主席先生，我想要感谢南部非洲经济共同体发展合作伙伴、莱索托的各个朋友、非盟以及联合国孜孜不倦地支持莱索托，以确保莱索托的和平得到保护，执行莱索托的经济增长和确保莱索托的稳定。在发展前沿，我很高兴地汇报，莱索托政府致力于保证一个严格的财政秩序，从而能够恢复我国的经济，刺激经济增长和商业的活动，与此同时确保环境保护。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长期致力于打击各个层面的犯罪和腐败的行为，以执行第16个可视化目标。根据这项目标，腐败破坏了打击贫困和实现两性平等的各项努力。腐败也是穷人要承担的一个税收。那么我们也进一步的采取了针对穷人的税收的措施，也确保穷人能够获得政府的公共服务。我们也充分的认识到，单枪匹马如果没有合作伙伴的支持，我们铲除腐败的努力是不可能够获得结果。因此，我们也呼吁他们和我们一起发起这个十字军的战役。主席先生，作为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的概念要想获得实际的成果，必须要以可持续的方式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可行的成果。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就是，年轻人是让每一个国家团结一致的一根主线，也能够与此同时成为重要的变革的引擎。因此，如果不把年轻人当作今天的合作伙伴和明天的领袖，那么这种想法是不明智的，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的结果。在这方面，我们强调，年轻人必须充分地参与各个层面的决策制定。另外呢，对于年轻人而言的创业，这个提供就业的机会仍然是优先重点。在第八个可视化目标方面，针对年轻人就业的全球战略将会在2020年之前执行。因此，各国也已经制定了战略，以促进青年的就业，并且执行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就业契约。鉴于此，莱索托政府仍然保持这样的意愿，那就是充分利用莱索托男性和女性年轻人的力量，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莱索托也继续地应对着艾滋病和艾滋病毒的蔓延。这项疾病在年轻的女性，我们经济的脊柱身上更为普遍的存在。对于女性的赋权是我国发展政策的枢纽，我们认为要提升女性的领导力，在政府和私营部门的领导力，这将能够促进莱索托社会的平等和繁荣。我们也认识到贫困和艾滋病的疾病呢是齐肩并进的，因此我们的消除贫困的政策针对最脆弱的群体，老龄人口、艾滋病遗留下来的孤儿、女性和年轻人，我们仍然坚定不移的确保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因为他们是可视化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方面，莱索托和其他的内陆发展中国家一样，继续面临着本质上和独特的地域特征相关的挑战。我们的高交通运输以及冗杂的缓慢的出口加工的程序所带来的负担，给予我们的对外贸易带来了严重的障碍。有必要提一提，需要进一步的获得在基础设施发展以及机构能力建设以及生产性能力的提升和工业化方面的国际援助。当然，这些援助不仅要提供给所有的最不发达国家，也要提供给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主席先生，各位尊敬的代表，莱索托继续大力倡导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让我们感到深为震惊的是，目前在叙利亚一些非洲和中东地区仍然存在着持续的暴力。伊斯兰国的崛起又给国际恐怖主义的祸害增加了一个层面，它已经成为一个毁灭的力量，同时也在全球层面上带来了动荡不安。让我们感到鼓舞的是，最近的努力旨在缩小 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控制的领域。由于在中东和其他地方的持续的暴力，全球的难民人口已经增加到了6500多万流离失所者，其中包括逃离饥饿的人群。目前的情形是不能够容忍的，因为它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年轻人很容易就被恐怖主义运动照顾，同时呢，也会沦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主席先生，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于厄尔尼诺的效应，莱索托面临着漫长的干旱，这就使得整个南部非洲次大陆陷入了粮食短缺和其他的困境里，最近毁害了加勒比和美国其他地方的飓风，以及在很多国家出现的阵雨，包括这个巨大的规模的洪水，清醒地提醒着我们，气候变化是现实的，同时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履行巴黎气变协定及一年多之前缔结的这项协定。我们重申呼吁，像莱索托这样的小国家，包括小岛屿国家，必须获得必要的技术来应对并且适应气候变化的各项挑战。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我们的所有的合作伙伴不能够真诚地做出承诺。的确，共同而有差异的责任的原则，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力量和能力，对于建立可持续的世界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调动并且增加针对非洲的资金资源，并以提供有益于气候的技术来解决紧迫的适应和缓解的需求，包括来自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敦促那些放弃了对于巴黎协定的国家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回到协定里。主席先生，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取得的最大的成绩之一就是消除殖民主义，然而这项事业尚未结束。西撒哈拉和巴勒斯坦问题多年以来尚未解决，我们重申支持西撒哈拉努力地实现自觉。每天西撒哈拉人民的生活都会出现变化，这就提醒着我们，我们必须要再次地表达承诺，也就是战胜在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长期存在着的不公正。历史将会给我们提供负面的评判，如果我们只是沉默不语而忽视非洲国家的这些人民面临的不公正的待遇，我们的安全、我们的沉默和我们的不作为将会给我们集体的性格留下一个污点。在现代世界上，恐怖主义的战术没有容身之地，在这方面我们呼吁联合国坚定不移的让全球彻底消除殖民主义。波利萨罗阵线和摩洛哥达成的协定是旨在获得长期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个协定并没有得到执行。我们向他们赞赏这个果敢的步骤，也向他们保证支持他们的崇高的行动。巴勒斯坦的问题在联合国的议程上已经存在了几十年，我们继续认为两国解决方案建立在1967年边境的基础之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共处，生活在平等的主权里，是最可行的长期的解决这个困扰着我们的问题的提案。巴勒斯坦人也应该享受和平发展和生命尊严的权利。主席先生，在核灾军方面，联合国在几个月之前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也就是通过了禁止核武器条约，这是第一个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以全面的禁止核武器，目标是最终实现彻底的销毁核武器。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成绩，特别是考虑到目前在朝鲜半岛的持续紧张。 所谓核武器是一个正式记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些武器是人类存在的威胁，拥有这些武器的人应该做出正确的事情，应该谴责放弃这些武器以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这个条约不应该只是一纸空文，而应该得到缔结，由所有人得到批准和执行。最后，主席先生，我想指出，我们应该继续地抵制各项所谓破坏国际共识的举动。这个国际共识就是联合国建立的基础，是所有人关心的诸多问题。我们仍然深信不疑的是，联合国是唯一一个能够捍卫全球和平的国际机构，也确保所有人能够获得生存。但为了实现这一点，联合国的改革议程必须立刻执行，包括安理会的改革，一个具有透明度的代表所有的地区包括非洲的安理会将能够大力地实现联合国创立之初的理想。单边行径是违背了文明性和国际法，这只能够属于过去，让我们共同前进，本着信念，而同时关注以人为本，实现和平。只有这样，每一个人都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谢谢。我请代表联大感谢莱索托王国首相的发言，请李宾官陪同阁下走下讲台。